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周末我和妻子看电视的时候，有个卖枕头的广告一直在重复播放。这种枕头名叫我的枕头 My Pillow， 卖家保证购买者能睡个好觉。我估计大家收看那个广告至少47遍，反正单单这个广告就让我睁不开眼了。那个枕头好像很受欢迎，事实上广告中的那个人，也就是老板，已经卖出了4100万个枕头。因为人们想要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任何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良好睡眠的东西。去年圣诞节，我的小女儿带着1岁的儿子塔克回娘家，她的丈夫要工作，所以她自己带着孩子勇敢地飞了回来，到达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小外孙塔克也很疲惫，但并不想在陌生的新环境里自己睡觉，再说他也不习惯我们家的婴儿床。折腾了一阵之后，他多少有点平静了。还没等我和玛莎松口气，小家伙又开始哭闹。他不希望妈妈离开房间，最后大约是晚上10点钟，其他的孙子孙女都睡着了，我们最喜欢这种状态。这时我上楼去，自告奋勇来照顾小塔克睡觉。他妈妈把他放回婴儿床，然后溜出去，和我交换了位置。屋里的灯关了，一片漆黑，他看不到我，但我能看到他，因为他的安抚奶嘴是夜光的，就像一个灯塔。不同之处是他在四处活动，上下移动，因为小宝宝在到处看。尽管我离他不到1米远，但他看不到我。当他站起来开始嚎啕大哭的时候，我就走上前去让他躺下，把奶嘴放回他的嘴里，然后一声不吭地往后退几步。起初他有点困惑，有个看不见的人让他躺下。他在那里躺了1分钟，然后站起来又嚎啕大哭。我走上前去让他重新躺下。几分钟后他又站了起来，但我走上前去仍然让他重新躺下。这种状况持续了1个小时，直到最后我睡着了，不是，是他终于睡着了。我最近读到一份调查报告，在全世界美国人是最不容易入睡的。世界上�睡眠严重不足的前3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法国和台湾。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并不感到奇怪。这项研究显示，在睡眠不足的人当中，将近70%无法入睡，因为他们面对5花8门的财务问题，感到焦虑、烦恼或者是担心。其中包括工作的稳定性、退休储蓄、投资账户、债务、收入水平、即将到期的账单、华尔街投资的潜在亏损、公司变化导致的失业危机、迫在眉睫的大学账单、需要维修的房屋等等。即使对信徒而言，那种感受也不陌生。我们开始晕头转向，思绪万千，就像进入陌生环境的诱饵。我们很容易忘记，尽管我们看不到天父， 但是他就在房间里，与我们相距不到一米。所罗门提供了一些最实用的日常建议，指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夺走我们的平安以及对神的信靠，甚至夺走我们甜蜜的睡眠。这种情况总是跟金钱有关，但却不仅仅是金钱。现在就请大家打开所罗门的私人日记传道书，翻到第五章第八节。在这里，所罗门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所罗门指的是穷人中最穷的那些人，也就是在某些事情上受到压迫的日新制的工人。在这些经文中，希伯来语单词受欺压实际上指的是抢劫或者是掠夺。这个人的土地或者是货物被抢走，或者在法庭上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因为他是穷人，没有钱聘请辩护律师，不可能请假为自己辩护，他等不起，但也无法加快庭审的进程。他处于社会底层，无路可退。然而，所罗门建议他不要对此感到惊奇，不要因此诧异。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惊愕、恐惧和迷惑不解。局面显然不是你能左右的，看上去很不公平，会让你整夜睡不着觉。尽管这种情况是不对的，但你也无能为力。所罗门实际上定义了当时典型的官僚体制，他对此很清楚，因为他正是以色列国的独裁者，这就是世界上的政府、政治系统，甚至企业集团典型的运作模式。如果你处在底层，那么除非你有影响力或者是金钱来制造一点动静，要不然没有人会觉察到你的存在。我们再来看第八节，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鉴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所罗门描述了官僚体系的食物链，高官被更高的官员监视着，官职越大，权限越大，你的上司也有一个上司，而后者还有自己的上司。所罗门说他们都在互相监视。鉴察这个词背后的意思很难翻译，不清楚他们是在互相监视以保护对方不被抓到，还是在互相监视以确保没有谁拿到的好处比他应得的更多。无论怎么样，贫穷的人都是垫底的。在第九节中，所罗门继续冷嘲热讽，他说，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换句话说，如果你在愤世嫉俗的负面环境中理解这句话，所罗门是说每个人都从土地的出产中得到好处，见者有份。这节经文的另一种翻译是，甚至国王也为自己的利益而榨取土地。国王一心想着土地的收成，因为其中也有皇家的份额。换句话说，即使国王也不会着手解决问题，反而成为问题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今天，人们环游世界或者是看国际新闻的时候，大多数政府的嘴脸都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所罗门的日记中。我们也听到很多不同的主义，什么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这些政府系统对待财富、权力以及个人权利的方法 是大不相同的。几年前我收藏了一篇文章，现在拿出来读一读是再好不过的了。顺便说一下，自从所罗门写下传道书以来的几千年里，世界上的人们经历了各种政治体制。如果他们有机会阅读所罗门的建议，一定会受到鼓励，因为所罗门说，不要惊讶，不要绝望。我打算用两分钟的时间来概述一下世界上的政权。独裁政权和共产主义，就好比你有两头奶牛，必须把它们都交给政府，然后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点牛奶。法西斯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你拥有两头奶牛，负责照顾它们，但必须把所有的牛奶交给政府，再从政府那里买牛奶。而纳粹主义是你拥有两头奶牛，政府会开枪把你干掉，然后牵走你的奶牛。社会主义，我们最近听到了很多人都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社会主义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就是你拥有两头奶牛，但必须把其中一头交给政府，而政府转手把它免费送给别人。资本主义是什么呢？资本主义是你拥有两头奶牛，政府不干涉，所以你卖掉其中的一头，买回来一头公牛。那么当你发现自己国家的政府不给那些试图谋生的穷人提供任何帮助和希望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所面对的可能是纳粹主义的恐怖，共产主义的腐败，或者是社会主义的不公平，甚至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些偏见。过去3000年来，神的子民生活在各种文化和政治制度之下，也一直在阅读所罗门的日记。不过事实上，神的话语只要经过正确的解释，就适用于任何政权。所罗门的建议可以浓缩为一个原则，那就是信靠至高者的权柄。在这段经文中，穷人处于不利的位置，不是高官显贵，几乎不可能享受好的睡眠。他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忧虑，三更半夜还在咬指甲。在第五章后面的部分，所罗门会进行深入的讨论，但在这里他只是给了一些暗示。在第八节，所罗门写道，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鉴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他在提醒我们，有一位比所有人都高的。要知道，没有人比神更高，他也在查看，你属于他，因为你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而成为神的家庭成员。最柔软的枕头就是相信神的主权，这种枕头可不是花钱能买到的。神掌管着一切，罗马书13章1节告诉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换句话说，任何超级大国，任何老板，任何拥有权力的国家之所以拥有权力，就是因为神赋予了他们权力，来实现他自己的最终旨意。所罗门在箴言8章15到16节中写道，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头条新闻的背后都有神的作为。神最终将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神正在有条不紊地引导历史走向永恒的港湾，所以我们不要沮丧，不要惊慌，而是要仰望 信靠高于一切的权柄，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问题在于，太多时候我们睡觉之前脑子里装满的都是晚间的新闻，甚至在你刚刚躺下的那一刻也要祷告，操练自己对全能真神的信靠。你所在的环境可能是黑暗的、混乱的，但在卧室里，神也与你同在，他就在离你不到一米的地方。早在1000多年前，就有一位信徒建议基督徒在睡觉前大声地说出下面这段话：撒旦，赶紧离开这间屋子，从这里出去，这不是你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事情给你做。这个地方是留给使徒们的，是属于传道人的，这是福音所到达的地方，这是我睡觉的地方。现在我要结束这一天的生活，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阿门。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五章强调了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追求最宝贵的财富。他开始描述一个人，这个人以知足和感恩的心接受神所赐予的一切。所罗门用整章的篇幅来阐述这些原则，怀着感恩的心，知足常乐是一种财富，远远超过更高的薪水。所罗门在第十节开始非常坦率地谈论钱财这个话题。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注意，所罗门没有说有钱的人或者是腰缠万贯的人不会因钱多而满足，而是谈到贪爱钱财的人。关键字是贪爱，这个希伯来语动词的意思是渴望，字面意思是追求。在提摩太前书6章10节，保罗也提到了这个观点，贪财是万恶之根。他的意思是，迈向各种邪恶的第一步不是钱财，而是贪财，渴望得到财富。这个希伯来语动词在整个旧约圣经中经常出现，比如路德记4章15节，路德爱慕拿俄米；撒母耳记上1章5节，以利加拿爱他的妻子哈拿；创世纪22章2节，亚伯拉罕爱他的儿子以撒；创世纪25章8节，利百加爱他的儿子雅各；诗篇119篇作者大卫爱神的话语，神话语的见证和诫命；申命记6章5节，神的子民要爱神；耶利米书14章10节，耶利米用这个动词来指责人们热爱漂泊不定的生活。很明显，这个词是用于描述一个人竭尽全力地去追求。而在这里，所罗门写道，一个人可能会如痴如醉地追求金钱。在第十节中，他用银子这个词来指代金钱。人们在努力追求尽可能多的银子。也许你在工作中就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的欲望、谈话的内容、他们的渴望都和钱有关，比如他们最新的消费、上个月得到的佣金、最近一次加薪、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他们一门心思想要的东西。总之，三句话不离本行，他们的呼吸和谈话都离不了物质的东西。所罗门在这里开始谈论的话题会一直持续到下一章。为什么这种渴望会让人睡不好觉？在这段经文中，他给出了实际而又朴素的理由。第一，你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财富。 我们再看第十节前半部分，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顺便说一下，所罗门应该知道这回事，因为他绝对是富甲一方。以色列每年都会进口25吨黄金，按今天的货币来统计，所罗门的财富大约是2.3万亿美元。从这个角度来说，所罗门比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财富总和还要多10倍。地球上没有任何富翁能够望其项背，没有谁能比所罗门更明白钱财的虚空了。所以你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财富。第二，你永远不会赚足够多的钱。我们继续看第十节的后半部分，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这里的丰富指的是财产，利益指的是年收入或者是资产。你账户里的钱永远不会增加到一个地步，让你可以躺在床上松一口气说，我的银行存款终于够多了，我的工资够高了，我的养老金账户够花了。你要知道，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第三，你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在第十一节，所罗门继续写道，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换句话说，看到这一切财富从你的手指头缝里溜走，有什么好处呢？到底怎么回事呢？所罗门要表达的实际意思是，你赚的越多，想把你的财富据为己有的人就越多。这些经文还可以翻译成，你得到的财富越多，你要面对的掠夺者就越多。那个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寻求接济的亲戚是谁？这些想请你吃饭的朋友是从哪里来的？政府会不会向你征收更多的税收呢？你的投资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吗？你应该把你的钱转移到海外吗？你的员工会不会骗你的钱呢？那个推销理财产品的人到底靠不靠谱？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来的？你多半听过那句老话，你要等到购买了海滨别墅之后，才会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朋友。也许你已经对这句话有了切身的体会。有一件事情足以让你夜不能寐，那就是你想知道别人和你做朋友究竟是因为你这个人，还是因为想要得到你的钱。如果你活着是为了某样东西，就会痴迷于拥有它们，而你将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你根本不需要猜测所罗门临终前的那种愤世嫉俗和挫折感，因为他的私人日记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第四，你将永远无法安然入睡。所罗门在第十二节中写道，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所罗门兜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在第八节中有一个人，所罗门为他感到遗憾，白天这个人在法庭上或工作中得不到公平的对待，现在灯火阑珊，夜空繁星点点，他总算有优势了，因为他刚把脑袋贴在枕头上就睡着了。现在我们看清楚到底谁有优势了，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足以让人彻夜难眠。第五章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个安然入睡的穷人满足于神所赐给他的一切。你想睡个好觉吗？也许要从这些最实用的原则开始操练。什么呢？就是相信神至高的权柄。换句话说，把你的头倚靠在神主权的 柔软枕头上，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最柔软的枕头。要相信全权的主，他有自己的旨意，不会撇下你。你可能无法在黑夜中看到他，但他能看到你，而且和你近在咫尺。要相信神掌管一切，要追求最好的财富，满足于神给你安排的位置，为他所赐予你的东西向他感恩。一个世纪前，有位巴德·罗宾逊叔叔讲了很多年的道。由于没有受过教育，他一直在边疆小镇和乡村向人们布道。他的态度非常诚恳，在侍奉中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年老的时候，朋友决定带他去纽约见见世面。考虑到他从来没有去过大城市，他们想带他去看那里令人惊叹的风景，去最大的商店购物，并向他介绍所有最新式的发明。在看过整个城市的风光之后，即将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有人听到他在床边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看到纽约市的所有景点，然而我最感恩的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真正想要的东西。然后他爬上床睡着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